离开中国大陆来到美国不久的民主人士李国涛4月4号在纽约回顾了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变化以及今后的策略。他指出，退出中共是消除中共暴政的温和而有效的方式，海内外都可以响应。请看报道。
李国涛向工人自治联合会成员介绍，中国民主党从1998年组党注册登记，十多年来被中共判刑和劳教的有100多人，刑期加起来超过1000年。
公安部他内部一个文件把中国民主党的政策呢是立为一个敌对组织，就好比他们把法轮功立为敌对组织一样，他们就是没有任何根据也没有法律根据，就是通过这些某些部门，对吧？像公安部门他这个没有这个立法的资格的。
他说，因为中共体制下完全无视法律，2000年以后，中国大陆从民主运动转变为民间维权运动，主体是拆迁户、失地农民、信仰团体及其支持者。
受到杨家事件的鼓舞，对吧？很多人就公然的喊要打倒共产党，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时代的最强硬，13亿普通老百姓肯定是赞成的，对吧？因为老百姓的权利已经侵害的够厉害的，对吧？那么现在海外有很多朋友，包括法轮功朋友，他们公开的提出来，高举了一个旗子，要求解体中共。解体中共呢，这是最温和的一种打倒方式，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种方式，对吧？可以得到更多的人响应，包括大陆人士也可以公开响应，因为我们要求你解体，对吧？我们是非暴力的方式，对吧？要求其他有觉悟的人退出你这个党。那么如果大家都退出了，那你这个党也就不行了，对吧？也就退的人越多，那么反对你的力量越多，那么你这个在台面上支持的人越少，那么慢慢的这个力量起变化了，你这共产党自然而然的你就不行了，对吧？
新唐人记者蓝青纽约报道。
最近有网友比较了海峡两岸的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两党的入党宣誓词，这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我们来看看到底有什么不同。
国民党的入党誓词有三大段，其中包含有4个党字、16个国字、3个人字、8个名字，除此以外还有2个人字、2个道字、3个德字。而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词经历4次变化，但大同小异，都只有一小段。最新版的有12小句，其中有10个党字、1个国字、1个人字、1个名字。人民两字是1982年中共12大时加上去的，放在党字的后面。人道德这几个字却没有在入党誓词里出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评论员蓝树认为，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词有3点根本的区别。
一点啊，这个国民党的入党誓词强调的是啊为民，出发点是为民的；共产党的出发点是为党的。第二点呢，就是三民主义的这个基本理念，基于人道的理念；而共产党是共产主义的理念呢，是完完全全非人道的理念。第三点，国民党的入党誓词呢，它的中华民族的这个传统和这个敬天信神的传统啊，这个正统的信仰；而这个共产主义的这个信仰呢，它是一个这个西方社会里面传来的一个非主流的啊，而且信仰撒旦教。
在国民党入党誓词中提到的三民主义是指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是来源于美国总统林肯说的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就是民主、民权、民生。但在中国共产党的入党誓词中，在短短的12句话里面，却有10句含有党字，并要为党牺牲一切，人民永远在党的后面。
中共口里讲的人民的意义是他所诠释的人民的意义，不是说人民并没有投票权，人民并没有自由表达的权利。他讲的这个为党和人民，实际上呢还是为党。在入党的第一天开始，首先你就要放弃你对你自己的人道，你只要去执行党的这个命令就行了。
中国和平民主联盟主席唐波桥认为，中共的入党誓词和黑社会的性质差不多。
黑社会的社团啊，一般都宣誓的话都有一些，就是誓死效忠呐，然后这个不可以退出啊，退出以后有什么惩罚啊？共产党的这个时间呢，你要宣誓的话，你一定要在效忠他，然后呢，不管牺牲了是什么的，然后这个共产党的利益啊，然后为了共产党事业奋斗终身呐，等等等等，实际上都是就是 一种最强烈的一种对共产党的一种宣誓，然后永远不背叛党纲的一个对此啊，不是说解释的黑社会是那种那个宣誓方法。
唐伯乔认为，中东、北非地区国家虽然兴起了民主革命浪潮，但这些独裁执政党对异己的迫害还有法律程序，有媒体监督，但中国共产党，包括朝鲜的劳动党、古巴的共产党、前苏联的苏联党等，都是让异己从生理上消失，比法西斯还要残暴。
共产党不一样，像我们最近的那个三反五反啊，包括现在最反的工人镇压等等，那都是吃了我们大苹果的，你说明另外一个。
从2004年11月起，大纪元时报推出的《九评共产党》一书，掀起了海内外退出共产党的热潮，延续到今天。目前已经有9,274,312人宣布退出中共党团队。另外，无独有偶，还有网友比较了美国警察入警誓词和中国大陆警察的入警誓词。中国大陆警察入警誓词中，警察首先要保证忠于中国共产党，而美国警察入警誓词中首先说的是，我最基本的职责是为公民服务。新唐人记者刘慧、李安安、孙宁采访报道。
4月8日，美国国务院公布了2010年各国人权状况报告。报告中说，中国的人权状况2010年继续呈恶化趋势。国务卿希拉里也对中国2011年的人权发展提出警告，并敦促释放数十名最近被抓捕的民间异议人士。
国务卿克林顿指出，中国的人权状况越来越糟。今年2月开始，中共当局任意逮捕律师、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以及人权活动人士数十人，包括最近抓捕艺术家艾未未。
Such detention is contrary to the rule of law, and we urge China to release all of those who have been detained for exercising their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right to free expression.And to respect the fundamental freedoms and human rights of all of the citizens of China.
针对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报告中列举了被任意关押、酷刑折磨致死和强迫关进精神病院的案例。
There's no question that a number of those affiliated with the Falun Gong have been subjected to detention, the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Camps are full of people.
报告还指出，中共当局加剧了对民间社会的控制，限制言论自由，并控制互联网。当局也更多采用强制失踪等非法手段压制意见人士。报告还说，中共大量拒绝异议人士、法轮功学员等本国公民返国入境，并迫使异议人士流亡国外。旅居国外的人权活动人士回国也遭到监禁。作为镇压措施之一，中共还拒绝签发护照给许多西藏人或限制他们的旅行自由。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美国广播理事会今年二月份提出，计划全面停止美国之音对华短波广播节目和电视节目，全部转为网络播放，削减预算。此举在美国官方和民间都引起相当的争议。星期三，美国国会小组就对外广播在反对专制暴政方面的作用举行了听证会。
What's really going on in China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enies them, as well as what's going on in the world that the Iranian and Chinese government deny their people, is that a priority?
听证会上，国会议员主要围绕美国广播理事会对华广播情况进行了尖锐质询。删减美国之音中文广播节目的主要理由是，调查显示其收听率相当低。但议员和专家们指出，在专制国家很难获得准确的调查数据，更应关注的是广播内容。
I think the standard should be not how many are you reaching me because you can't find that out, but what is it you need to reach them with?
国会议员也明确指出，中共不惜血本，通过各种媒体方式对美国进行宣传渗透，同时严密封锁海外媒体。广播理事会代表也承认这一点。
The Chinese ability to place their content on media around the world. We are not able to place it on any media in China.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eavily jams our radio broadcast.
新唐人电视台代表也出席了听证会。作为海外唯一一家不受中共审查而向大陆播出的独立电视台， 新唐人坚持突破封锁，传播真实信息，而广受大陆民众欢迎。
Just over the internet alone, more than 1 million visitors from mainland visit NTD website every month using internet anti-censorship software such as FreeGate and UltraSurf.
国会议员希望透过这样的听证会，重新检讨美国对外广播政策，加强公共外交力度，并真正体现出美国的价值观。
Even after this hearing, that we need to be concerned that we're not putting all of our eggs in one basket, and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know that there's been no diminishing of our commitment to communicating with them, so they will have hope.
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纽约大学法学院于4月6日举办了一场关于中国人权现状的研讨会，著名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纽约大学资深法学教授孔杰荣等分析了法轮功团体遭受迫害以及中共当局利用法律作为迫害工具的情况，请看详细报道。
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阐述了他与大卫·乔高针对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事件在40个国家80个城市做的调查取证。
One of the things we did, for instance, is we had callers calling in to China, pretending to be relatives of patients who needed transplants, asking hospitals if they had organs of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for sale.And so we got in about 15% of the calls admissions on tape saying, yes, we have them for sale.
麦塔斯建议要改变中国的人权现状，应该从被迫害最严重的事件入手，那就是对法轮功群体的迫害。
Violations where people are killed is going to matter more to them than violations where people survive. And violations of the most heavily victimized group is going to matter because there are more victims than violations of a group that's less heavily victimized. The Falun Gong are by far the most victimized group in China. According to the UN Rapporteur on Torture, they represent 2/3 of the torture victims in China. And the next largest group are the Uyghurs, they're at 11%, and everybody else is single digit. They are as well by far the largest group in arbitrary detention in the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 camps. Again,from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they represent about half of the people in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 camps, and no other group is nowhere close.
法学教授孔杰荣分析，中共表面做法治教育，当民众要求实施，中共却视为麻烦。
I think this is a new effort to build a system we haven't seen before, in which law will play a role as a repressor.Of conduct, but in which they won't rely on law itself, as the spokesman for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aid a week or two ago. He said, "Law is not going to be a protection for anybody who tries to bring the Jasmine Revolution to China." There's a new social system forming.
讨论激起与会的专业人士的思考。法学教授刘代伟认为，这样的讨论应该继续。
The Chinese people are very pragmatic, very responsive to straight talk, and the problem is they don't get straight talk from their own government. And I think when they hear the truth, they recognize the truth. Chinese people have pretty good judgment, and again, you know, they're practical people. Right? The problem is getting them that information.
Well, it was a spectacular panel, really a world-class event.
纽约大学法学教授 S. Tracker 是活动主办人之一，他认为中共政府对人权的压制令西方人无法理解，因此需要多办这样的研讨会。
In the case of the Falun Gong, not letting them exercise and express Confucian thoughts, Westerners do not understand this. They need to know more about it so that we can put pressure on the Chinese state to let go of the repression. They do not need the repression for harmonious society. They don't even need it to protect their power. But people have to have a right to the liberty of their mind and their conscience.
他希望能够多次举办这样的研讨会。新唐人记者蓝青，纽约报道。
加拿大温哥华市政府本周四向市议会提交了新的城市复例。当地的法轮功学员根据新的复例依然无法在中领馆前搭建抗议展板。很多团体认为市政府没有遵循比试上诉法庭判决的精神，而市府官员则承认曾就新的复例咨询过中领馆的意见。
Is there any other bylaw that you can think
that we would have brought in, that we would have consulted with a foreign government.
温哥华市府官员承认在起草新复例时咨询过中领馆，引起各方质疑。
A government that imprisons a Nobel laureate, that imprisons a famous artist that exhibits the Tate, that we would have consulted with them about our bylaw.
I find that just absolutely outrageous and indefensible.That a Canadian government at any level, when they're dealing with the Charter of Rights, you don't go and sit down with a foreign government and ask them for their advice.
提交给市议会的新复例中，禁止在居民区内搭建抗议性质的建筑物，而中领馆所在的位置恰好属于居民区，所以法轮功学员仍然无法重建曾经维持了七年的抗议展板。
Even though it is what we would call facially neutral, it doesn't cite out consulates, it doesn't talk about the Falun Gong, that the way that the provisions have been set out, it would in fact prohibit exactly the kind of protest.
很多团体表示，新复例违背了卑诗上诉法院判决的精神。
These are illegitimate barriers to somebody expressing themselves politically in public space. So no, we do not believe that this is what the Court of Appeal had in mind.
This particular solution they're proposing is quite offensive, and it seems to be offending all kinds of expression rights.
法轮功学员希望温哥华市政府做出正确的抉择。
我们希望温哥华市政府能够帮助法轮功学员表达他们的心声，而不是。用各种方式限制他们在中领馆前抗议的权利。
由于登记发言的人数太多，市议会将在4月19号继续讨论这个议案。新唐人记者李云翔，温哥华报道。
中共正在将压制异议人士的手臂伸向邻国。越南当局在中共的要求下，近日逮捕了两名越南籍的人士。据称是因为他们用短波向中国大陆发送跟法轮功相关的广播。而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在离任前发表告别演讲，表示美国永远会支持中国人民争取人权的努力。
美国之音报道，两名越南居民伍德忠和雷凡谭，由于在没有向政府报批的情况下，使用天线设备向大陆发送短波节目，在中共政府写信给越南当局之后，越南警方逮捕了这两名越南居民，并在4月8号开庭审理。无国界记者组织亚洲部主任本杰明·伊斯梅尔对美国之音表示，两人没有获得允许经营电台，只是行政过失，不是刑事犯罪。他们播出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希望之声总部位于美国加州，分台遍及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以短波和互联网向中国大陆广播，内容涉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国内的民主维权运动和国际社会大事件，每天广播20个小时。希望之声总裁曾勇对此发表声明。
这两位先生呢，出于对中共政权残酷破坏法轮功，导致大量的民众啊，他这个死亡和伤残的不满，主动采取行动，通过广播呢，向中国人民传递这个真相，将来阻止迫害的继续发生。那么我们认为呢，这是大善大勇，是维护人权和正义的一个正当的行为。
曾勇表示，1948年通过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指出，每一个人都享有意见表达的自由。这项权利包括不受干扰的表达观点，以及通过媒体寻找、接收和传播资讯与观点，并且不受国界的限制。
那么这两位先生所做的广播呢，没有伤害越南任何人，他们是出自于良心做的，并且在履行联合国人权宣言所赋予的基本的权利。
曾勇表示，他已经致信越南政府，希望越南政府不要顺从中共侵犯言论自由和迫害人权的行为，不要追随中共的脚步迫害法轮功。而就在中共当局加紧抓捕异议人士，并且把扼杀不同声音的手臂伸向邻国的同时，四月底即将离任的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在他发表的告别演讲中，却肯定了那些被中共抓捕的不同政见者，如艾薇薇、陈光诚等人。他意味深长地告诫中共政府，不要以为他的接任者不会像他那样关心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美国永远都会支持人权。在人权和两国关系问题上，洪博培批评中共政府说，压制新闻媒体，终止对话，对相互了解毫无说明。 洪博培曾经前往警察把守的旅店探视维权律师倪玉兰，也曾经出现在王府井大街的茉莉花集会地点，因此被中共媒体视为敏感人物而遭到封杀。美国白宫发言人揶揄说，驻华大使人还没走，名字却已经从中国消失了。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名的未来驻中国大使骆家辉，他在三月份的众议院听证会上说，他会考虑去中国的家庭教会做礼拜。骆家辉是属于新教浸信会的基督徒。在当时的听证会上，共和党众议员沃尔夫强调，为了支持那些遭迫害、遭到流放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应该成为一个自由的小岛。新唐人记者秦雪、王明宇综合报道。
中共在建立政权前后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和数不清的冤魂亡灵。有学者总结出，中共在过去几十年来制造了九路冤魂，而现在就连曾经在中共体制内担任过高官的人的下一代也在向中共讨说法。
清明节期间，为了防止民众翻冤案，中共当局对政治意见和各类维权人士的打压变本加厉。民间学者朱建国在香港动向杂志发文指出，中共在过去几十年来制造了无数冤案，毛泽东制造了正反肃反冤魂、反右冤魂、大跃进冤魂、四清冤魂、文革冤魂，邓小平制造了六四冤魂，江泽民制造了法轮功冤魂，胡锦涛制造了上访冤魂，这九路冤魂合计将近上亿人。朱建国认为，中共代代造冤，连许多体制内的冤二代也觉醒，准备借清明和今年中共建党九十周年鸣冤。例如，一向谨小慎微的中共前主席华国锋的家人、前总书记胡耀邦的儿子都加入鸣冤翻案大潮，多年按兵不动的林彪反党集团成员的后人子女也纷纷在海外出版父辈回忆录或传记。他们认为，今年是冤二代为父辈鸣冤、向中共讨说法的重要时机。而北京福田公墓因为清明节也变得热闹起来。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4月5号的报道，新浪微博贴出了北京福田公墓江青墓前摆上鲜花的照片，还附加说明，见到江青的女儿李娜和家人在墓前祭拜献花，附近还有便衣人士在跟踪盯梢，好像是怕别人靠近。有网民指出，江青曾贵为中共政要，又是毛泽东遗孀，毛泽东死后，江青就被宫廷政变的反对派清算判奸，成为中共的敌人。也有人说，江青文革风光无限，使无数人死于非命，结果死于狱中，是命运的轮回吧。确实，葬在福田公墓的死者有不少人曾经被中共视为敌人，或被中共迫害致死。香港苹果日报举例说，著名文学家、《红楼梦》专家俞平伯在文革期间遭毛泽东亲自发动大批判批倒批臭，死后葬福田公墓。国防部前副部长、中国装甲兵之父的许光达大将文革期间受迫害，去世后不能入葬八宝山，也落葬福田公墓。而两年前不甘公安欺凌、持利刃闯上海闸北公安分局刺死多名警官的北京男子杨家被执行枪毙后也葬在这里。时事评论家苏明最近发表评论说，中共欠下的命债和财产债太多了，中国人已经给足了共党时间和机会，但是共党们不但不感激国人的宽容、等待和忍耐，反而变本加厉地对人民大屠杀、大镇压。苏明指出，中国人的等待和忍耐还是有限的，共党一意孤行，人民就会给共党一个说法。新唐人记者宋峰、肖宇综合报道。
清明刚过，大陆就传出许多高校对学生的集体郊游以及去市中心散步等活动加强了管制。但是破网软体已经让中国的大学生们从虚拟世界进入更广阔的天地。中国大学生们如何认识翻墙，去海外了解真相，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请看详细报道。
据海外媒体报道，为了防止大学生参加民主运动，中共近来向全国各地的大专院校发布了很多禁令，比如在清明节期间严禁大学生旅游，不准参加集会、游行和示威活动， 然而，很多大学生们早已掌握了使用翻墙软体获得真实信息的办法。小金是大陆一所大学的外语系学生，当记者刚问到他是否知道翻墙软体的时候，他就直接谈到同学们使用破网软体的情况。他表示，大学生用破网软体的很多，因为学校管制严格，得不到真实的消息。
上了软件，他们就上的那个外国的那个社交网站。对啊，那你想了解的话，你就自个儿去外国网站看呗。那多知道是好事儿。有的时候就是封校那样的，检查什么身份证啊、学生证啊，那样的也有啊。
小金尤其建议，在海外网站看到了重要的消息后，应该在国内网上转发，这样知道的人就多了。而大陆民主人士金楚曾经和大学生们探讨过中国的民主事业，他感到思想活跃的年轻人很乐意了解外面的真相。
因为了解事情的真相，了解世界的真相，都是人的本能。眼界比较宽的，学习成绩比较优秀的，他那种好奇心也比较强的，是一些比较思想比较开放的学生可能。
小王在大陆一所大学读研究生，他还没有使用过破网软体，不过他也清楚中共统治要求维稳的手法，所以他对翻墙去海外保持一种开放的心胸，赞成的态度。
我觉得就是还是让大家知道真相的好，好多东西都过滤掉，不让民众知道其实也不好，就是我觉得挺支持让大家都知道是怎么样就怎么样，不要去隐瞒，用的话我个人感觉挺赞成的。
贵州民主人士陈曦刚刚被大陆当局强制旅游了5天回到家，正处在严密的被监控之下。他接受新唐人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了解大学生用破网软体的事情，他认为那是他们对中共的新闻管制、封锁民主言论的一种抗议。
我知道，我知道，他们用翻墙软件主要是对中宣部专制欺骗谎言来对他们的那种教育啊，一种这个反抗吧。他们是寻求真相，看到更加真实的世界，他们不愿意啊再受中共宣传部的劝。不愿在谎言中生活。
据了解，不少大学生早就知道《九评共产党》这本书的内容，并在海外网站上宣布退出中共的相关组织。还有很多得知了北非近来的民主革命，他们在私下讨论并关注中国未来的命运。新唐人记者赵新之、孙宁采访报道。